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我是莫耶，你们好，想我了吗？我之前啊发了条朋友圈说莫说电商第一季停更了，然后很多小伙伴都给莫耶留言，表示了深深的哀思。不能叫哀思，我还活着哈，我还健在。那其实呢，我说过元旦之后全新的一期莫说电商将全新启程。那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莫说电商第二季莫耶会把节目分成三个环节。原先半个小时的节目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稍微有一点长，同时呢莫爷会在节目中跟大家有一些互动啊，搞笑的事情，你们很多人会说什么背景音乐烦啊，什么废话多啊等等。那本季的节目呢，我会把我自己的观点和干货压缩在2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当然我们的节目还会是保持半个小时，那20分钟之后我们会用5分钟的时间呢跟听众进行互动。那互动的环节呢其实是这样的，因为第一季有很多很多的人向莫爷提问，同时呢也有很多人加莫爷的微信，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的两个微信号都加满了呀。所以说呢，我发现加我微信号之后，有的小伙伴呢就是会去提一些问题，有的小伙伴可能单纯的就是去看莫爷的朋友圈。所以说呢，第二季我会把公司的微信为大家开放，那我们的微信号呢是 TYZX022， 就是天翼智讯的拼音字头022。那小伙伴们可以集中的把你们的问题留言在我们的后台，然后我们的同事呢会有专人去整理大家的问题，然后整理出来呢，我会选择一些提问率比较高的问题来进行在节目中的一个集中的回复，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那其实像一些什么类似于淘宝店不该怎么玩啊，那我是一个大学生有没有好的创业项目啊等等，诸如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不要再提了哈。如果我能够讲清楚，我就不会做莫说电商了，你们说对不对？那最后的5分钟呢会有一个莫爷推荐的小环节，那这个环节其实呢就是说莫爷会向大家推荐一些什么电商的小咖呀，或者是一些不错的公众微信号啊，或者是一些小的营销方式以及小的工具软件或者是一些服务，那大概是在5分钟左右来能够让我们的莫说电商来更有价值。因为我在第一季说了，我希望莫说电商除了干货以外和内容以外哈，能为大家提供更多的价值。因为我希望莫爷有一天如果真的是江郎才尽不再产生内容的时候，那大家能一如既往的支持我，认为我除了内容之外还有更多的资源啊、渠道啊、平台啊等等的价值，我就非常开心了。那好啦，今天是第二季的第一期，所以呢我们就不再讲太多的这个废话啦，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那首先要说呢，整个的第二季莫爷都不会讲太多和淘宝、阿里等等平台类电商有关的内容了，因为其实呢，莫爷认为电商它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就是一切以电子信息、数据、媒体等等渠道进行的商务活动，我们统称为电商嘛。但是细心的小伙伴呢可能发现，在第一季的后半程莫爷用了很大量的节目来讲社群电商啊，讲网红的经济学呀、讲一些这种利用移动互联网媒体进行商务活动的这样等等的内容。所以说第二季我们会把大把的精力放在线下的一些传统行业或者是卖场怎么转型啊，那我们如何像我们的总理提出的互联网加一样去进行一些把互联网当作工具的一些商务活动，甚至是我们会涉及到娱乐、传媒等等领域如何切入电商，希望这样的内容呢能为大家带来一个新的启发吧。因为大家如果还沉醉在我们如何开好一个淘宝店这样的话，我相信可能2016年大家真的会很难做了。那我们今天第一期呢就来给大家讲一下线下实体店要如何逆袭电商。好啦，其实我们的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提出了一个互联网加的概念，其实莫爷觉得它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好的词。我相信呢我们的总理肯定有非常庞大的智囊团体系来帮助总理这个头脑风暴也好总结也好总结出来这么恰当的一个词。为什么这么说哈？ 因为我们只有把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作为工具，才能非常正确的、智能化的去发家致富，是不是？那可能说到这儿，大家会觉得比较抽象。我先来给大家罗列几个数据，好不好？截止到2015年6月30日啊，当然了，因为现在我们2015年刚刚过去，最新的统计报告还没有出来。我先说上半年的一个数据。截止到2015年6月30日呢，据我们国家发布的一个2015年上半年主要零售企业关店统计的这样一个统计表显示，2015上半年国内一共关闭了店铺121家。然后给大家罗列其中一些我们听过的响当当的非常牛逼的这样的一些店铺名称，好不好？比如说这121家里面就包含了天虹商场3家，万达啊，就是你们国民公公王健林家的那个万达，万达商场的10家，就上半年就关了10家，而且万达表示在下半年他们还会继续去关闭一些店铺。然后华润呢7家，家乐福3家，沃尔玛关闭了30%的中国门店，还有我们经常吃的 MG 哈，麦当劳关闭了80家店铺。那其中呢，我家门口你看唯一的一家大型综合超市易买得，在今年下半年也是风风火火的有一个关店潮。那天津所有的易买得超市全部撤出了天津，当时我记得包括很多人手里拿着易买得的购物卡，然后真的当时因为你的购物卡在它关店之后是不予退钱的嘛，所以很多人就是要么在那个时候集中去退钱，要么就把那个卡都是去购物。然后那个时间我去易买得超市，真的有结算的那边有很多顾客就是跟超市直接起了纠纷，大家就是东西地上砸得满哪都是。所以说其实真的线下实体店亏损的居多，易买得也就这样关了。当然这个121家里还包含什么麦德龙啊、华联啊、永旺啊、远东百货，甚至天津的那家金乐汇、百盛等等，好多都在这个榜上。那其实呢，很多人就开始总结了嘛，就是很多人会把线下实体店的倒闭呢归结在几个方面。首先大家会归结于电商的冲击，电商冲击了很多线下实体店铺，然后很多人上淘宝买东西了，不跑到线下买了，所以线下关门了，这是第一层，就是很多人会这样。还有很多人会归结于2015年的经济它比较不景气，很多人买不起东西了，所以说呢线下商场也关门了。那另外还有很多人认为这种这个线下百货东西比较贵呀，不便宜呀，等等等等吧。但是听到这些呢，莫爷只想说两个字，呵呵。我真的不是这样认为的呀。为什么？我先说哈，首先呢，在上一季莫言有植入过公司的广告叫聚义堂，对不对？那其实停更这段时间呢，主要的精力就是放在公司的这样一项业务上。那目前聚义堂呢是一套采购系统，我们给全国的10余个百货公司供货，目前是它这个发展的速度还是比我想象的要快的。同时呢，我们会为这些商场提供一些运营服务和转型。那基本上呢，经过这半年的一个数据测试，我们的一些大型商场在这种转型的带动下，基本上可以做到每周都补货。一般呢，这样的一个单位面积100平米左右的一个跨境展厅，它的每周的成交额大概在200万左右，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而且这样的一个数据是一直在保持增长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告诉我们哈，线下卖场并非是不能逆袭电商的。前段时间呢，莫爷就把一些我们供货的一些百货公司的老板拉在一个群里，这个群就叫逆袭电商。因为我是怎么样获取到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因为我们呢，其实一方面为这些百货公司提供一部分的货品，同时呢，我们会为这些百货公司提供一些大数据的服务，就是通过他们在我们这采货，我们会因为我们都知道跨境电商是一件代发的吧，是精准的采集到人员身份证的信息的吧。那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精准的画出来他的一个人群画像，那进一步我们会帮他做其他产品的选品。所以说我们拿到的数据是真实的，而且是一个非常精准的。那大家想一想，在这个案例中，互联网和大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就是提供了一种转型的思路，一种非常客观的数据支撑，对不对？好啦， 那为什么很多商场会倒闭？大家想一下，我们单纯以化妆品举例，我们来罗列一下线上，就是淘宝店铺、电商平台和线下它各自的一个优势，可不可以？大家想一下，线下首先具备的优势是什么？顾客需要试用，对不对？它的优势是顾客可以看到这个产品，眼见为实嘛，确定自己看到的是正品，这是顾客的一个感官。而且呢，他可以在线下试一试是否过敏，同时呢，他可以说比如说我买一个粉底液，我的这个是象牙白的好看啊，是21号的好看还是23号的好看，他会有一些颜色和一些细分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试用和眼见的为实的一个优势。那对应的呢，电商平台会提供给我们更加便捷的方式，比如说我在聚美优品买，或者我在天猫国际买，或者是京东等等，不能给我的竞争对手们做广告就是我在电商平台购买呢，会给大家带来一定的便捷。但是我要说一下，人们往往恰恰是因为这种眼见没见着，所以他不能够相信这个产品的品质。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就不说哪个网站了，我们公司的一个特牛特牛的采购呢，是从一个大型的跨境电商网站出来的，然后他给我们表述的是至少他经手的产品全部是正品，别的他没有经手的他不敢肯定。当时呢，我们同事另外一个同事就以亲身的经历告诉他，我只在这网站上买过3次产品，但是我觉得这3次全部都是假货。然后呢，同样的一个网站，前两天呢，莫爷跑到我们线下跟我们政府的一个领导去汇报工作了，然后这个领导呢就提到了我们供货的这个事儿嘛，他就问我，哎，你知道那个网站的货是真货还是假货吗？我说据我所知大部分是真的。然后当时呢，我们的那个领导就说了，他说我在上面买过一个 DHC 的卸妆油，哎，我就当时就觉得吧，怎么说呢，应该不是正品，但是呢好像也不是这么假，我也说不出来是哪儿的问题。后来呢，莫爷就因为这个事情特别求证了一下我们的供货商。其实我们要知道哈，进口的化妆品，我们只以这个举例，它其实可能会分为很多个版本，比如说中国内销的版本，日本出口的版本，或者是韩国出口的版本，或者是从日本和韩国出售到欧洲国家的一些版本。它随着版本的不同，它其实可能会有一些配方的一些差异，或者是气味啊、味道等等的区别。那这样的一个单品，如果是发生在跨境电商网站，往往会给一些顾客带来一个比较不好的客户体验。大家想一下，特别呢，还有一些大型的这个做化妆品的这样一些 B2C， 他为了能够让自己的产品的价格压到最低，他们会跟供货商和这个品牌商提出各式各样的要求。那对应的，大家想一下，如果我的供货商不能够提供这么低的价格，有没有可能我们为这样一个量特别大的一个 B2C 单独去产一些特供的产品？大家去想一下这个问题。之前其实第一季呢有一期节目到最后是没有发的，因为这一期节目其实莫爷写了一篇文章，叫究竟是谁干死了中国电商，在我们公司的微信，刚才有说 TYZX022， 在这个微信上还有我们的今日头条上，它的一个点击量还有互动都非常非常的高。当时我有考虑把这一期录成节目的，其实已经录好了，但是还没有做后期，所以说我看机会吧。因为这篇文章真的是黑和支持我的是各自对等的，所以说过过吧。如果你们期待这篇节目的话，可以在节目下方点赞留言，欢迎打赏哈。好啦，那其实说到这儿，大家想一下，我们提了第一点，就是关于是否顾客能够眼见为实这样一点。如果说呢，我们线下的卖场能够利用互联网工具让顾客转接转到我这的时候有一个试用，同时呢，我培养顾客在我的微信账号或者是在我自己自建的一套移动电商系统上拿手机下一个订单，并且我告诉顾客，只要以后你需要，你随时都可以从我这边采购产品。大家想一下，那顾客会不会因为这样一点，就是既把我们便捷 这样的一个问题权衡掉，又能够买到他心仪的正品，那大家觉得，那他会不会在意？比如说可莱斯面膜，聚美优品卖89块钱，线下商场卖99或者是109，他会不会真的在意这20块钱的毛利？大家想一下，如果同等是正品的话，至少我会相信我在商场买到的是正品，那下一次呢，可能我会拿到聚美优品上买的货来跟我进行对比，那如果不一样，我可能会有一些质疑，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一个结果？好，那第二点，关于线上和线下它的一个优势对比，就是说我们的价格的问题了。大家想一下，之前为什么很多人会留下一个概念，就是说淘宝卖的东西比线下便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最早我们接触淘宝网的是3w.淘宝.com， 对不对？它是一个 C2C 的网站，是个人把自己进的一些产品出售给个人，对不对？所以说呢，可能个人它有很多的优势啊。第一，它不用交税。目前到现在为止，国家对我们电子商务个人征收税款这样一个法律是一直没有去健全的，所以说最现实的就是它不用交税。其次呢，因为个人没有这种门店租金，没有这种那么大的进货压力，没有很多店员的成本，所以说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淘宝的成本应该是比线下低很多的。那其实随着第一季呢，莫言有给大家讲到社群电商，我们其实已经非常细致的去分析过这样的一个电子商务线上运营的成本。因为我们还是以淘宝网举例，目前呢，淘宝网的一个日均的流量，就是日均 PV 呢就是 page view 嘛，就是它的页面浏览量，日均的是20亿左右。大家可能听节目的时候会不经意间就发出哇这么大的一个数据，对不对？那同时呢，淘宝在同一时间会有10亿左右的在线商品，当然这个10亿的数据呢，会随着每天的一个产品的上架下架，它会有一定的波动。但是 whatever 哈，总的来说，20亿的流量分给了10亿的在线商品，就意味着每一个产品平均会获取到2个流量，这是一个平均数，所有人不会突破这20亿，大家想一下是不是？所以。那我们曾经做的那些所谓的成本低的事儿，它就首先会加上一条成本，就是我要花一个比较高的价格把别人的流量抢过来，或者是说买过来，对不对？那别人如果不希望我抢，他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他花一个比我更高的价格把这个流量再抢回去。所以大家会想一下，淘宝就有了直通车，有了钻石展位，有了聚划算，有了各种付费活动，大家全部是在花钱买流量，买的是谁的？是别人的流量。那这样一个数据呢，其实我们大概就总结出来了，目前淘宝不同的类目我们核算过一个它大致的一个运营成本，你像化妆品啊，服装啊，这都属于超级的大红海，很深很深的红海了。那即便是那种粉红海，它的一个推广投入占比也会占到整体的销售额的30%左右，这还不包含我们所有的库存压力。所以你就会发现呢，很多大品牌它在线上卖的并非便宜，而是一些特供款。就是前段时间我在我们这边商场看中一条裙子，大概的售价在3500块钱左右一条，两条裙子呢是不到7000块钱。我当时看到之后，之所以我没在线下买，就是因为一个问题，我特别不喜欢线下这种运营的方式，因为他们把原价，比如说这个裙子可能原价就是3500，他把原价的价钱撕掉了，撕掉之后呢，他告诉你我的这条裙子是4800块钱。同时呢，你今天有活动，你知道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是从来不打折的，今天呢我们为了捐助什么什么希望小学叭叭叭说了一大堆，最后的结果就是会在4800块钱的基础上打7折，最终的售价是3500，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等会儿4800打7折是3500吧，哦对对对，差不多，我只是举例哈。最终告诉我两条裙子，你知道我们从来不打折，我相信你呢，这个2条7000多嘛，也不是很贵。我当时其实就非常明确的告诉他，我只想要一条裙子，但是这两条呢，我非常难以取舍， 我可不可以把这两条都买回家，我去搭配一些我的衣服，然后我退掉一条。然后他跟我说，不好意思，打折的产品我们不退。然后当时我就不开心嘛，发开心啦。然后我就想说，那我知道你家在天猫上有旗舰店，那我到天猫上看一看，至少天猫还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嘛，对不对？然后当我打开天猫之后，会发现所有线上的款跟线下完全不一样，而且款式的这个样式，就是这个好看的程度、时尚的程度，包括价格体系完全不一样。在线上你只要花1900多，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买到他家的一条裙子，但是呢线下那些所有好看的款式在线上全部是不能买到的。大家想一下，如果这样一个品牌区分了线上和线下款，那线上带给我们顾客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好啦，那可能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点，就是是否便宜的一个问题。第三点呢，线上和线下它的一个区分的对比，就是说我们以进口产品举例，那线上呢因为有跨境电商体系，所以我们是按照行邮税缴纳的，对不对？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叫行邮税，什么叫一般贸易征收税，大家可以倒到第一期的节目，莫爷专门有3期的节目是在介绍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内容，叫做即将爆发的进口跨境电商，还有一期叫告诉你一件进口产品要交多少税，还有一期呢叫做万众瞩目的海淘教程，这样3期节目都可以找到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去听。那线下实体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实体经济，所以它必须要把所有的产品囤到它自己的商场，然后进行一个完税产品的销售。所以呢，很多人在买进口产品的时候，会发现线下的价格要比线下高很多。那恰恰是因为如此，现在其实莫爷才会在服务商场的过程中，会去为他们搭建一套电商系统。这套电商系统呢，不是大家想象的我给你搭建一个商城这么简单，因为线下这些卖场有了商城，它就可以去按照电商网站一样去出售缴纳行邮税的进口产品了。但是除此以外，其实我们更看重这些商场带给客户的一种自动化的服务，甚至是商场对待客户的一种营销方式。所以说对于商场，很多人在质疑商场为什么死了的同时，莫爷只想用2个字来概括，叫做保守。同时呢，莫爷额外送2个字给所有的商场，就叫做转型。好，那已经20多分钟了哈，按照那个规定呢，我们应该是开始进行用户互动和推荐的环节了。但是其实本期的，因为第一期第二期的第一期嘛，其实我们还没有在做互动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搜集，所以说我继续往后说。那其实大家看到的似乎商场就是遍地狼烟一样，大家都陆续倒了，但是你们知道一些电商的大佬都在做什么吗？前两天呢，我就看到天津新闻报道的，说是阿里巴巴呢年货节落户于天津的瑜伽铺了。因为莫爷的新公司做跨境电商货源的这家公司呢，也是落户在瑜伽铺，它是天津的自贸区嘛，所以我就比较关注这个新闻。当时呢就是说阿里巴巴联合了8个国家馆、8个全球百货公司，还有8个线下免税店，共同搭建了一套在线上可以购买，同时你到瑜伽铺可以进行 O2O 体验的这样一个全新模式。所以说我告诉你们，莫爷的新公司在瑜伽铺，我每天从我现在这家公司去瑜伽铺，我要坐火车，你们知道吗？前两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每天要从天津站坐火车去上班。因为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天津812的时候，我们自贸区嘣爆炸了，所以把轻轨就是地铁给炸坏了，所以导致我们现在上班都要坐火车。他们就说莫爷呢在天津上班，硬生生上出了北漂的感觉。其实瑜伽铺呢就是我大滨海 CBD 哈。那其实要说的就是，为什么阿里巴巴会提出一种体验，那人们为什么要开始体验？就是因为电商基于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电商网站也要面临落地了。但是大家想一下，如果是天猫进行落地，有多少产品在天猫的可控范围内？如果天猫超市落地，我相信因为天猫超市很多的产品都是自采的， 京东落地我也相信，因为京东有仓库，但是天猫整个平台落地有多少产品在它可控范围内，同时落地到线下它的一个投入又有多少，关键是现在盖楼还来不来得及盖，地点还有没有非常繁华的地点。大家想一下，如果很多电商大佬转型做线下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线下的一大堆的百货公司有机会去争到线上了呢？所以说呢，本期的莫爷推荐就要给大家抢一下啊，我们的国民公公哈，国民老公王思聪他爹王健林是怎么做的。其实是这样的哈，王健林最近就说了，万达电商，我们都知道万达电商是跟对吗马黎两位帅哥合作的，然后万达电商是不卖货的，那未来呢，他会为他会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服务行业，他会把自己去房地产化，抛弃原来最赚钱的模式。大家想一下，天猫的商业模式是什么？莫言在线下见面会的时候反复在强调，天猫的商业模式其实是租赁。我们一个品牌商需要花租金，我上来需要保证金，需要商场的进店费，我才能进到这个平台。同时我每个月还要给天猫5000块钱的租金。同时我要想我卖得更好，我还要从商场那边去买位置。大家想一下，天猫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租赁模式。那其实王健林王总在提到的是一个去房地产化，抛弃原来最赚钱的租赁的商业模式。所以说大家想一下，这是不是一个巨牛逼的一个模式，对不对？而且王总还说了，他以餐饮 O2O 为例，单纯就是像比如说外卖软件啊，还有一些什么订这些小超市送订单这些软件啊，如果他不烧钱就意味着死。大家想一下，如果餐饮不比线下便宜，非常贵，或者是派送不好，它是不是就等于死？那所有烧钱来的流量全部是假流量。同时呢，王总说他们全新研发的一套自动化的系统将在大概1年半到2年之间会上市发行。今天莫爷推荐的重头戏来了哈，我们最近就研发了一个巨牛逼的系统，然后它可以自动化的生成各个行业所需要的，比如说餐饮，比如说门店，比如说 KTV 的排号，酒店的预订，外卖等等，全部一键搞定。哈哈，不知道王总所谓的1年半到2年之后上线的系统呢，是不是就是这样色儿的啦哈。好吧，王总求收购。那其实节目的最后呢，就要告诉大家线下商场究竟怎么转型。就以我们服务的商场为例吧，目前我们这套自动化的一个运营系统呢，我今天只给大家举一个功能，叫做它的一个会员管理功能。前两天我们就在为商场设计一个活动，就是这些商场，很多商场都会有这种活动，就是你一次性充值多少钱的卡，我返你多少钱，对不对？比如说一次性充500块钱，我返你100块钱券，然后你可以再购物。那其实这种方式如果利用微信和互联网，它就会变得更加的好玩。我不要求你一次性充500块钱了，现在呢，你只要充值，比如说100块钱，那 OK， 100块钱还是你的，同时呢，我赠送给你1000积分，甚至我们可以把它的单位更小化，就是我的充值单位可以放小，但是我给你10倍返还积分，这个，然后你充值完之后呢，100块钱还是你的，这1000分你可以用50积分抽一次奖，对吧？那1000积分就可以抽20次，这20次呢，你每次最高的奖项你会获得100块钱的现金。最低的奖你可能会获到1块钱，那也就是说用户会觉得最差的结果就是我充100块钱给我120块钱，那更好的结果呢，就是哪怕我抽上1次100块钱，就叫充100返100，对不对？好了，大家想一下，那是不是用户的一些游戏和每个人内心的一种赌性就被激发出来了？所以说大家想一下，这种交互呢，就把我们传统的这种充100返20的这样一个小的模式，利用互联网这种工具变得更加的好玩了。 同时呢，下一期呢，莫言会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移动电商怎么转型，同时还会给大家推荐商场如何让每一位顾客都变成销售员的方式。好啦，这里就是本期的莫说电商，希望全新出发的第二季你们会喜欢。我是莫言，小伙伴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喽。